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读光影，让我们一起聊聊人生，看看电影。今天邀请到 Aris 当我的助理主持人跟特别来宾。
Hello， 林谦你好。
嗨，你好 Aris。我们今天要来聊富江。
是富江，我知道哦，他是伊藤润二的第一部作品，而且很厉害的是他居然是在伊藤润二还在当持魔师的时候，就是1986年他白天在当持魔师，然后晚上画漫画，这样画出来的。
哇，那真的很厉害耶。我不知道这个漫画是他还在做持魔师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的。
对啊，他这部是去参加他内心中的大师，就是那个梅图一雄他们举办的比赛，所以他这个是叫梅图赏，就是那个、对啊，叫梅图赏的佳作。他那时候获得恐怖的那个漫画梅图赏佳作，然后后来对啊，因为你有看过富江第一集吗？他第一集里面的富江其实没有长得很好看啊。
对对对，那时候他画工可能还没那么好。
对啊。
那我们知道富江除了漫画以外，后来又改编成很多很多部电影。我这边看了一下，总共从1999年到2011年，目前已经有差不多10部富江的相关电影了。
哇塞，10部也太夸张了吧。
对呀、可见他多么受欢迎。然后这
有没有那么夸张，
都是不同的女星然后扮演富江这个角色这样子。不过好像评价都蛮高的。
就是像那时候因为我之前就一直有在看漫画嘛，所以大家也那时候也在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看富江啊，可是我看那个评价都说拍的就是很不怎样，然后里面的富江也是就是直接贴上一颗假肢就变成富江了这样，所以就是并没有真的是一人分饰两体啊，就是像我们一般也可能会一人分两角啊，或者分三角四角，就都没有这样。
的确，因为其实富江这么多部电影当中总共有将近10位女主角，可是我是没有全部看过，我看过其中2-3部，然后上网看了一下里面扮演的女星，真的其实就是贴一颗痣然后就是去演富江了。倒不是说这些女星本身不漂亮，因为里面其实有蛮多位都算是漂亮的，可是毕竟我觉得其实这种漫画人物要把它变成真人化哦，你要演出100%让大家觉得说你真的是就是那个漫画中的人物，这真的很难耶。
真的。
像它里面有一个女星，她演了2005年版的富江，那个女星叫做松本利绪，她的确是蛮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不过她的那一集刚好我有看过，我觉得她就是演不出，就是她的脸是够漂亮，但是你要她演出富江那种有点邪气啊，然后又很魅惑，然后又有点疯狂的感觉，
妖艳的感觉，
对，那个真的是演不出来。
哇，松本利绪哦，然后我有 Google 他的图片，他其实蛮阳光的耶，就是看起来是一个阳光美人那样子。
可他是漂亮的吧？
对啊，对啊，可是他形象他看起来太正面了吧，这样的人来演富江应该有点困难吧。
然后里面这么多个富江里面比较受到大家好评的是第一代的富江扮演者，他也很有名，叫菅野美穗。就是日本算是蛮一线的女明星这样。演了很多很多日剧。但是他演富江呢，我也有看，他的演技因为不错，所以他是有比刚才讲的松本利绪 演的再像富江一点点，
哦，
但是我只能说那个颜值还是不到，就是很矛盾，就是有的明星他演技好，可是他演技好，可是他本身的气质如果不是那样的话，还是演不出来富江那种味道。
哦，
那如果长得漂亮，但是嗯，就是像你讲的气质就不对啊，整个气质不对，其实嗯，再怎么演，我觉得都很难了。
嗯，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富江最适合的女真人扮演者还是还没出现。
哦哦哦哦哦，这么困难啊！
嗯、十个女明星当中，嗯，就是那种富评如潮的，我们就不讲，就光讲说评价比较高的，还是都没有到，还是没有到位耶。
哇，太难了。
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富江就是一直被搬上那个电影，一直演一直演，是因为他收视率很好吗？
嗯，不知道耶，因为假如是我的话，会觉得像那个富江在漫画也是一直被画，一直被画。那其实像我到后来已经很懒得看富江了，就会觉得那个梗都一样啊。
哦，对啊，
对啊，就是。后来就觉得已经成为一个公式，就觉得不太想再去看了。可是他的漫画还是一直画，然后还是很多人就是有买单呢、欸。
那一定是因为有人买单，才会有可能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出来，要不然早就已经不再画他了。
对啊，像双一也是啊，双一其实我还蛮讨厌的。
双一很烦呢、啊。
对啊，双一整个就是小屁孩这样。很不喜欢看他，可是还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画他的那个故事，而且他后来他的故事还跟其他恐怖的故事里面有做了一个结合这样。
哦，有啊，我看过双一结婚。
嗯，双一结婚篇，然后还有什么双一跟那个模特的，就是那个模特好像其实也是他在其他集里面有出来的。
双一好像蛮受欢迎的，就跟富江一样。
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他会受欢迎嘞。
因为伊藤润二里面最受欢迎的女主角应该就是富江吧。然后男主角的部分，除了那个永志不渝的爱里面那个，那可是那个出场还蛮少的，他好像就出场那一次而已。
嗯，
反而是双一啊，动不动就是双一啊。
对呀、啊，哦、嗯，有啦，我后来有看到那个至死不渝的爱，还有番外篇哦，就是后来有被进化的故事哦。
我觉得他出场的机会还是不会比双一多。
对对对对，双一最多，双一真的是好多集哦，我的妈呀！
我想可能是双一的形象比较鲜明吧，因为。他就是咬那个钉子啊，然后就是做一些诡异的行动，会不会是因为你知道看漫画的人是有些还是比较偏，就是比如国中生还是小
年纪比较小的关系，
所以刚刚没有呼应。
嗯，
我不知道，乱讲的。
哦，
你们像国小生应该也不能看伊藤润二的漫画吧？
这句话讲到重点了哦。
诶，怎么说？
理论上是应该这样，没错啊。哦，但是
事实上呢？
我相信这个应该都没有做把关的动作，这样子。
租书店把关哦，很难吧？因为毕竟它又不像贩卖烟酒那样有一个明确的刑罚。
对呀、啊，所以还蛮困难的呢。
嗯，可是你觉得小孩看伊藤润二的漫画是合适的事吗？
哦，就是不太适合啊，所以这个就，就变成是，假如没有人把关的话，其实还蛮危险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好像，诶，漫画对小孩不好，其实不是不好啦，而是因为都没有人去做，帮忙做把关的动作，这样子。
家长不是自己要去做把关动作吗？
理论上是这样。
对呀，他如果要求漫画出租店老板帮他把关，是可以，可是他自己还是要把关吧。
对，理论上应该不管怎么样，其实真的每一个小孩的成长都必须要靠父母的努力啦。那我们其他只能做辅助，而没有办法做主导的动作
可是现在父母好像很多都很忙诶。
这样。这就是烦恼所在喽。
那我们要不要聊一下？就是你觉得像富江有什么特征呢、
特征哦，我知道他眼睛下面有一颗痣呗，皮肤很白吗？
非常白吧？
就是很正的女孩子吧，就是身材很好啦，然后皮肤很白啦，然后看起来很美丽啦之类的吧。
对啊，然后富江，我看他的年纪，像电影里面扮演的也是，大概都是在高中生，因为他都穿那个水手服，对，所以他的年龄应该是设定在高中生那个年纪这样子，所以就是一个最令人心动的年纪。
真的，要是我也想回到我的高中时代呢。
你高中时代的时候，皮肤很白，脸下又有颗痣吗？
好吧，我默默的在旁边去玩沙去。
就是我觉得富江这个角色被塑造出来，其实他就是所有男人会最容易性幻想的那种特质都在他身上。什么皮虽然白，然后又是很清纯的年纪，但是呢，眼角那边有一颗妖艳的痣，这样。也难怪，不管是电影里面还是漫画里面的富江，就是男人看到他就非想要得到他。
这样讲没错耶。
对呀，男人不是都看到富江就着迷吗？
真的，我里面看到有一集很好玩，是连那个小朋友啊都被富江的魔力给影响，大概10岁左右啊，9岁、10岁左右的小朋友吧，就是国小
哦，
生，都被富江所吸引了。
蛮早熟的。
对呀，然后后来那个富江，就是他妈妈发现了，就赶快把他，就是把这个小朋友啊，用绳子绑在家里面，不让他出去。然后，对，然后富江就追到他家门口来啊，然后就在他门外大喊说：“弟弟，弟弟，赶快出来陪我玩这样子。”啊，
哦。
对啊，那时候妈妈就说：“啊，糟糕，这女生要赶快报警，把她抓起来。”那爸爸就往下看着，哇，这女人好美啊！爸爸就说啊，先，有没有？他内心 OS，然后就想说，就跟妈妈说，不要冲动，不要冲动，我先去跟他谈谈看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爸爸就出门，然后出门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哈哈哈，跑了，
对，就被
怎么
富
回
江
事？
拐走了的，
怎么回事啊？
真的。
所以说，我觉得富江就是天下所有女生想要拥有的那一种，就是你想要变成富江你觉得吗？
对啊，应该就是女人的一个完美的极致吧。
可是你说她完美，富江其实不完美，因为富江她其实个性非常的差，她又骄纵，然后就是用套现在话讲，就是公主病到一个极致就对了。
对啊。
忘记了那个富江不是每次都在那边挑食吗？
对
他都说他
啊，
吃最高级的食物，然后叫那些爱慕他的人送上，然后只要是那种比较平民一点的，他就是垃圾。
对啊，而且还会讲
这
说什么，就说什么啊，你们这些那个奴仆不要来碰我之类的，之前也是有一个曾经一个集团，他就说啊，里面有2个长得比较好看的。他就直接讲了，就说啊，那是因为他这2位长得比你们好看一点，所以我才允许让他们碰我的这样啊。然后你们假如那个要长这样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呀之类的这
我就觉得说，哇， 我好羡慕富江，我真的很想变富江，可以大咧咧的，然后就是反正脸好看，然后就每个男人看到他，不管男就是老或少，他就说：“哎、欸，给我过来！”我说：“是是是，富江女王，我吃最好的，这是垃圾，垃圾。”哦，对不起，对不起，忙准备。然后他们就会想要、抚摸你的头发，说：“贱民。”
哦哦哦哦，对对对对对。
对啊，
真的太羡慕了。
对，
嗯，可是他后来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就被剁成那个一块一块的啦、
啊。他会被剁成一块块，然后每一块都会再长成一个新富江啊。
哦，对啊，
这根本就是太强了吧？
根本就是 bug 啊！
这是
超强 bug，
宇宙人等级了。
对啊，讲因为像里面曾经有一集也是有一位男模特儿就是追求他，然后富江还嘲笑人家说啊，你是顶级模特儿哦，可是你的脸怎么那么普通，无论你的脸还是身材都超普通的这样子。
哦，
然后让那个男生就超生气啊，然后还讲说你以为你配得上我吗，你这个丑男呢。对啊，然后后来这个男生就是拿刀子去画那个画富江的脸，就说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讲啊，就画他的脸这样。
哦，
结果在那个富江居然隔天就好了。
对啊，我记得他不管受什么样的伤，就算是用什么把刀砍成18段、21段，然后好像还有把它分成那种小小的肉块，他每一块肉块都又再重生，然后变成几百个富江。
对啊，
然后每个富江之间还会就是彼此讨厌对方，说嗯，你我才是最漂亮的。
对啊，
挑对方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他们就是这么好，而且其实对一个女生来说啊，那个女生假如生了什么病啊，应该讲说受了什么伤，然后最后那个都能够复原的话，其实对女生来说超爽的耶。
对啊，然后可是他富江很奇怪，他就是你记不记得他只要被照相就会照出他另外一个丑陋的面貌。
哦，有有有有，而且是无论任何人都可以照得出来哦。
嗯，所以他很就是忌讳被拍照这件事情，他不喜欢人家拍他。
嗯
嗯，然后富江的特质差不多就是像我们刚讲的那样，就是一个貌美，然后有那种绝对的魔力，而且是怎么样也杀不死的身体特征。
对啊，真
好，个性上是一个非常的女王跟公主病到极致的个性，这样就很差啦。
嗯，是。
嗯，我有看资料说伊藤润二说他为什么会创造富江的原因呢？
哦，是什么原因呢？
他说是因为他国三的时候同班同学意外死掉，然后他就、他那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一个人会瞬间消失这样子。
哦，
然后他就发想出富江这个角色细胞有那个再生能力这样子。
嗯
嗯，然后可是这里面其实大家这样看富江，当然觉得说这个角色怎么这么特别，其实有一个叫做马星的作家，他有去访问过伊藤润二。
哦，怎么说怎么说。
哦，他有访问他，然后他就那时候访问他是说、伊藤润二在8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有感觉到女生就是追求美这种现象这样子。甚至想要借由一些外在的帮助来让自己达到最漂亮的模样，那以现代科学来讲就是医美整形。
真的耶，的确齁。
欸，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讲着我突然觉得我觉得伊藤润二他是未卜先知吗？因为他那个年代医美应该还没有现在这么的流行吧，就算在日本也应该还没有吧。
哦，
可是我觉得他预言了这件事情耶、
有可能哦。可是我觉得其实还蛮多事情，假如你仔细看的话，其实都可以看到未来的耶。
那下一段我想要讲一下为什么富江会跟整形医美拉上关系呢？
好啊，好啊，
休息一下吧。
好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走读光影。今天谈的是富江。Hey， 尤律师。
Hello。
Hey， 对于刚才我们的话题，你觉得呢？为什么这些漫画家或者这些创作者，他们常可以预言到未来啊？是刚好吗？
我觉得一个是，其实当创作的人啊，就像你自己是作家嘛。你也知道说其实就会比较喜欢一个人静静思考的感觉。那其实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想到的东西就会是比较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而且其实你从过去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未来啊。
可是他怎么可以这么准确的说到一些其实在当时他们创作年代可能这件事情都不流行。还是没有成为风潮，可是他们却可以很敏锐的观察出未来的，就在他们作品中展现未来的一种样貌，这个我觉得厉害。
其实像手冢治虫啊，手冢治虫的火之鸟，手冢治虫他以前是个医生嘛，后来画漫画，他的漫画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就是那种禅道啊，譬如说就禅意啊，比较类似说过去啊，未来啊，然后甚至因果啊，或者他有讲到很多，譬如说人类可能因为人类的一些私利，然后大家就那个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后来地球毁灭，然后地球毁灭以后呢，不是，应该讲说不是地球毁灭，是人类灭亡，然后人类灭亡以后可能又有一个新的物种，例如说可能是长得像瓜牛一样的啊，又重新在。又历经了5000年，然后进化成两足瓜牛，然后后来瓜牛跟瓜牛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斗争，所以开始为了国家又发展了某某文明武器，然后最后就可能又造成了什么某某的战争，然后就最后呢就这个文明种族又这样子不见了，然后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循环，就每一次可能是不同的生物，但是最后反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历史演进这样子。
所以他们很厉害
欸。其实仔细看的话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人性基本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人没有办法从历史中学取教训吗？
要看有没有智者咯。像那个我们假如有贤明的君王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比较繁荣的年代啊，当我们有贤明的君王时候，所以这时候就是看有没有智者可以带领了大家来到一个繁荣的社会咯。
所以人类如果要避免重复错误，不是说他本身可以去从历史中学取教训，而是要看有没有一位智者可以带领大家往一个就正确方向去走这样吗？
应该也要看，因为这个智者啊，有时候要看大家愿不愿意相信他。例如说像押井守啊，押井守就是画那个苹果核战的那个就是电影导演。那他对他其实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票房毒药。就是对对对，
押井守不是攻壳机动队吗？
对对对对，攻壳机动队啊，苹果核战啊。
可是他是毒药吗？
就是他的电影啊几乎都是要在5年后或10年后才会大卖的电影。
哦，就是当年他一定不会卖，但是要等到若干年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他的思想跳跃人太多了，跳要一般人可能要过了5年或10年后你才会看得懂他到底在导演什么，或是他可能里面有太多先进的思想，所以刚才在看都觉得啊，这根本就骗人的，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科技或这什么样的那个之类。可是你过了5年后再来看就觉得对啊，这其实只是可能譬如说手机版的在进化啊，或是什么版的在进化而已这样子。
所以他的想象力是基本上超越他的时代。
就像《攻壳机动队》啊，《攻壳机动队》它就是在讲说，人类可以把那个网路线直接插在脖子后面嘛，然后就可以透，就是进入到网路的世界去。那在以前的年代，大家觉得怎么可能啊？你在胡乱什么这样子？可是过了15年以后，它的就大红了，就在2000年那个时候，它就大红了，因为那时候开始有了网路，真的有到人类的世界里面了啊。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作者，他们其实应该是活得很辛苦。
对啊，
因为他在当下创作时，他将很难找到知音。
所以他每一次创作的时候，就等于是一种寂寞的创作吧。
我觉得创作的人都还蛮寂寞的。
对，我觉得也就是，假如你不寂寞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让你的情绪沉淀到你的心中，然后转换成你的作品这样子。
但是这样好像要把自己的某些快乐拿来当做是柴火，
是，没错。
我觉得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虽然不是什么伟大的创作者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好像如果要创作出真的是比较好一点的作品的话，真的会历经那种寂寞的过程。
我觉得这一定要的吧。就像你今天呢，假如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假如今天牛顿他可能跟大家在苹果树下面聊天、喝茶、唱卡拉 OK，然后 KTV 这样，然后今天有一个苹果掉下打到他头上，大家就会笑他，哈哈，你看你好衰哦，那全世界当这么多人在旁边不打人，只打你一个这样子。对啊，那他可能也只是很气的把那颗苹果就踢开，然后就不会去想到什么牛顿定律啊，会不会想到说什么因为地球引力然后掉下苹果，就不会这样想了啦。
但是这样很寂寞
对啊，所以创作者一定是寂寞的。
那
你
这样
就，
子有什么好处吗？
其实你可以想想看哦，一般的创作。你知道其实最多的创作在哪里出来的吗？就是一般人
地
在哪
点
一个
吗？
对对，就是对，在哪一个地点最容易创作？
厕所啊。
你真的太聪明了，没错，就是大部分的创作其实都在马桶上产生的。可是你要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马桶上可能是唯一你会静下来，然后会去思考跟创作的部分。那其实，当你在一群人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去做创作的动作。
可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想要那么寂寞，他想要找伴，那他就没有办法兼顾把创作这件事情做好吗？
也许你可以问问看那个《大亨小传》的作
唉，不用问了啦。
者。
他就是一生孤独啊，还有什么好讲的？
哈哈哈对呀，所以就你也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创作者都是，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作家，就是明明就功成名就，明明就非常的就是有红有人气啊，可是最后却都是悲剧收场。
哎，哪有？人家九把刀很快乐哎。
哦，他不是纯粹的作家，你这就跟我问那个毕卡索一样，那样，对，你要说，为什么梵谷会那个过那么辛苦，然后毕卡索过那么快乐这
啊，为什么？我以前真的就想问呢，为什么毕卡索一点都不辛苦啊？我是
对，因
说
为，
他功成名就，又有很多女人。
对，因
那
为
梵
他
谷为
不
什么就
是一
聊得
个
到？
纯粹的作家的
那他是
他是业务，
哦？
对，他是商人。你
那他
看，
的作品也是偏重在商人的层面吗？因为他很会 sales 这样子吗？
其实他刚开始是毕卡索，他会红啊。一般人没有办法红，是因为 很少作家能够，或者很少画家，像范谷那些、杜甫他们都是啊，他们就是真正要创作的人，就是会饿肚子，很痛苦，因为他们就是会有自己的一些自
坚
己的，
持。
对对对，坚持。可是像毕卡索他其实他爸爸本来是一个画家，然后后来他就是从小毕卡索就是耳濡目染嘛，那到18岁的时候，他爸爸看到他的画，爸爸就封笔了，所以后来爸爸就当毕卡索的业务，然后就开始去外面帮他推业务，那久而久之，毕卡索就耳濡目染，这样他就开始觉得哦，怎么去推业务这样子。
就是说，他虽然是艺术家，但是他的业务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对。
大概就像李白那一种吧。
哦，哎，那所以这个年头，业务力还真的是很重要哦。
对啊，你可以想象，一样都是在唐朝，为什么李白会混得那么爽这样子？然后杜甫就是，
红哈哈，
对呀、啊，
然后最后还官场不得意，
对，就一整个这样，两个都是那时候有名的诗人啊。两个都怎么差距差这么多的？
唉，这样子当然还是要当那个李白啊，或者是毕卡索比较好，或者是九把刀啊。对呀，你看对不对？我们何必要把自己搞那么苦嘞？
对啊，九把刀就是，
美满呢、
对对对，好，那这个我们这边就不评论了，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评论家。好，那我们回来富江。对，刚刚怎么聊到这边来了？糟糕。
哈哈哈，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其实为什么会讲到刚才说，一些创作者能预知未来，是因为富江真的让我想起现在的那种整形浪潮。
你说像韩国的复制人大军那样子吗？
是啊，韩国的复制人大军啊，我们都在说韩国的那些美女都是复制人来的，
哈
你不觉得这
哈哈！
跟富江很呼应吗？
哎，真的耶，一模一样哎。
对啊，他们就是都可以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就是说只要你愿意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去整成大美女嘛，你有
真
钱
的。
又愿意，你就可以去啊，然后。你如果整得不好，那你当然还可以再整啊，你有再生能力啊，除
是
非
是
你
是。
整到 over 这样子，回不去了。但是现在科学是越来越发达，
对啊，
然后你觉得为什么人要整形呢？
自卑心吧。
可是我看那个资料，我本来也是觉得说是自信不足导致，后来我看到。发现说，其实去整形的女人哦，她们大部分对自己的外表是相对满意的耶，
咦？
就她们并不觉得自己很丑很差，她们只是想要，就是本来可能只是中等美女或是中等长相，但没有到丑，她想要的是追求到
完
更高
美
一层楼，对，完美这样子，
哦，哦，
想要长得像。艺人明星那种等级，而不是只是说路人当中还可以的一个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
嗯，所以他们其实去整形是，我觉得跟我们社会非常，其实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啊，台湾或是亚洲的女生，真的被社会价值观给害惨。
哦，说东方，应该讲说父系社会嘛，
因为像，这点我真的是要很平心静气的讲，
哈
说不定
哈，
带有偏见。欧美社会他们不是说他们不崇尚美，或者是没有年龄歧视，可是他们对于女性的那一种外貌的苛求，或是年龄的苛求，真的是没有亚洲来得高。我觉得就是社会，你不觉得我们社会一直在灌输我们一种东西，比如说广告啊，或是杂志啊，都是那一种，就是身材过完美的人，然后脸不是一般人的脸啊，然后你会看到很多 广告，就是说啊，什么老公外遇啊，什么青春不在啊，没关系，你吃什么减肥药、公乳丸，或是你买什么健身器材，然后你就会恢复成，你就会变得很好看，然后男人就会来喜欢你，或者是老公就会回心转意这一种的。
哦，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会一直去评价女性的外表。
其实说欧美也是会有啦，
也会有，
对对，只是他们的，我觉得他们本来的五官就比较深邃，就是先天优势就是比我们大这样子。
可是为什么五官深邃就一定是漂亮？
我觉得是比较好看吧。我自己个人就以那个，当然以我东方的审美观去看，西方人会觉得他们那个就是。
你知道在唐朝最漂亮的人怎么样吗？
杨贵妃啊，
在唐朝就是要大胖子这才是漂亮哎。
丰盈，
丰盈的女人啊，就是要全身都有感肉感。
哦哦，那我也应该要去唐朝生存才对啊。
唐朝你太瘦了，你这样不？去看唐朝的美女图，每个女生都是在现在的标准就是肥女这样子。
哦哦哦哦哦，
真的啊，真的，我是说真的。所以在唐朝他们的审美观，女人就是要肥胖。丰盈，
对
好啦
对对，
我们讲肥胖难听啦，我们就讲丰盈好了。
嗯，
对啊，就瓜子脸在他们那边是不吃香的
啊。
嗯，然后他们那个年代的化妆，眉毛就是要剃得很粗，然后但是又很短。
好，你说像日那种日剧里面的那一种？
不是像日剧，是有点像是。那个要叫什么？以前的能剧吧？
哦，
日本的能剧、那种脸这样子。
是啊，
我看在现在这些女人每一个都被打死吧。
哈哈哈！
我说，哎，那丑女就算了，没有。
哇，记得好像之前有一部电影，它也是有讲到说，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男生吧，到古代去，然后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大胖子，所以有一个女生吃不胖，她就是都被人家说是丑女，然后自信心很不够，就
对啊，
然后那个可是以现代标准来看，哇，那女生简直就是超级大美女啊，所以后来就那个，当然男主角就很开心的过去把这个女生，然后很快就把到了，因为这女生平常自信心很差，就哇居然有男生愿意呢跟我在一起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审美观其实当然就是有被西方的观念影响，我们现在的美女应该就是偏重在当然就是除了五官深邃，然后追求那种所谓明眸皓齿以外，然后再加上东方本身对于女性的想象，就比如说你除了五官深邃啊，大眼高鼻然后什么以外，可能感觉起来又要比较温柔婉约，皮肤要白，然后身材纤细，但是纤细中呢你该有的那个胸部还是要有，这样就是说一昧的纤细，然后但是前后都很胖，也不喜欢这样。我觉得现在的审美观就是混合东西，我说至少亚洲啦，混合了东西的特点，然后所以一般人达不到，就只好靠整形去达成的。
是啊，其实之前有一个很好玩的调查说，未来十年内的那个。有一个职业可能慢慢会消失
哦，
对，那对对对，就很听起来好像很好玩吧。好，那个我们现在就等一下，这个我卖个关子，等一下我们广告后再好好的讲一下。
那就等一下等你揭晓咯。
OK， 好。
Hello， 欢迎回到走读光影，我是林倩，今天邀请到 Aris。我们刚在聊的话题是富江。Aris， 你刚刚说要卖个关子，然后等休息时间结束要告诉我们 那现在要接种了吗？
哦，就是，其实就有人在猜测啊，就是我，你其实也发现啦，你会发现呢，像最近啊，开始有很多素人，或是小模之类的。
没错，很流行宅男女神什么的。
对，所以你有发现，诶，慢慢最近到底有，未来有可能某一个职业会不见，你有猜出是什么吗？
某一个职业会不见，会被机器人取代吗？还是什么意思？
就会被，啊，好吧，其实我已经有点泄密了，就是会被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取代掉。譬如说小模啊跟素人啊取代掉。
难道是人形机器人吗？哎呀我猜不到欸。
啊就是。
揭晓好了。
对对对就是职业模特儿哦。就是在以前的话就是你一定要长相的非常漂亮啊或是你要长相可能是要天生要天生丽质你才能够来当职业模特儿。但是现在，对啊，可是现在不一定了啦。
欸，
因为现在有了那个整形了。
哦，
所以假如我长不好看，我还是一样可以去整形，变成一个美女哦。
你这样是在嘲讽现在一些，就是传说有整形的模特吗？
这个我没有讲哦。不是我说的哦。
但是我觉得真的耶，好像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愿意，你有钱啦，而且你可以忍痛的话，的确是可以很快的就变漂亮了。
真的。
对啊，也不再需要什么天生丽质那一套了。
对啊，所以现在变成是，为什么现在的素人明星啊，或者是小模啊，甚至宅男女神那么多？因为大家都可以利用，无论是化妆或者是利用可能整形啊，就可以变得很好看了。
可是这样大家都长得很好看的世界，还会有美女漂亮与否这种观念存在吗？因为反正大家都很好看啊，没有人特别，没有人不好看啊。其实我觉得看《富江》这部片，真的就一直让我想到韩国或者是那种整形复制人的话题耶，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整形的流行范本好像就是有两种类型，一种就是范冰冰的脸的那种类型
啊，
大家都喜欢整成尖下巴，然后眼睛就是要大，然后下巴就是要尖，然后鼻子也是要越尖越挺越好。然后第二种范本就是比较像韩国他们现在流行的那种长相。好像也是瓜子脸，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他们为什么都要商量好这样子呢？为什么嘞？
就审美观吧，然后应该是可能大家都喜欢那种审美观的感觉这样子。
可是像我看到现在很多你说那种网络正妹嘛，或者是你刚刚有讲到的宅男女神也好，其实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可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没有一个这几年的，我几乎都觉得没有什么特色哎。就是其实我分不出来，像那个什么韩国有一些女子团体放在一起，我分不出来谁是谁。
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对三次元的没兴趣啊，不是，就是的确啦，像我自己也是会分辨不出谁是谁啦，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没有办法去着迷于偶像，因为真的分辨不出谁是谁，哈哈哈。
对啊，但是大家宁愿，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下来的特色，然后去把自己整成一种范本的时候，那是生病了耶。
哦，
我觉得是整个社会在生病。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要看你愿不愿意去追求自己的特色啦。当 大家可能都在追求某一个特殊的审美观的时候，诶，那你自己呢？你愿不愿意去做一些突破啦，或是你愿不愿意去当那个标新立异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对自己的自信是很重要的。
我就坦白讲好了，我觉得不是大家不想要追求自己的特色，而是因为，有一种，就是说，如果我整成跟大多数人一样，但是整出来的结果是好看的，就以那些韩国复制，不是，不要，反正讲复制人军团，那觉得有点过分，就是整形美女来讲。为什么他们要整成这样？因为好处多啊。为什么人要追求美？就是因为美貌，第一个就是人人喜欢嘛。第二个就是美貌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啊，你会被赞美，然后在一群人当中你容易脱颖而出。
对
然
啊，就
后，
像富江一样啊。
对啊，而且就是人美就是可以任性啊，就像有钱就可以任性一样。
没错，
对啊，漂亮的女生、漂亮的女人，她真的就是可以任性啊。男人说："我讨厌公主病，我讨厌骄纵的女生。"哎，我跟你讲，那真的都是不鬼话连篇，你知道吗？可以很负责任跟你说，那真的都是鬼话连篇。
没有啦，那是清醒时候才能讲的话呢。可能当男生那个还在里面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那没有办法。
那为什么他对美女他就会清醒不清醒？他对着丑女他就很清醒，我不懂哎。
啊，这个当然生物学上的构造也是有啊。像我这个有一位男性的朋友，他就说我真的不是帮男生说话，可是以生物学上构造来说，没办法，男人就是视觉的动物啊，那
我
他
们
就
也
是需要
懂
传
啊。
照传宗接代啊，那。
我们也懂，但是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丑女也有生育能力，不是吗？
可能他那个视觉动物啊。
所以说没办法，因为男人就是视觉动物。那女人她知道说，如果她成为美美的正妹的话，她就可以有很多好处啊。比如说我这个丑女好了，我交一个男朋友，我跟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好久没吃？出去吃了，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吃个夜市？他说啊，什么吃夜市？浪费钱，在家里面的冰箱挖挖就好了。吃夜市，泡面来封家。然后如果是正妹的话，就哦，我很想吃餐厅。哦，你要吃餐厅啊？餐厅有点贵，那你可以不要去啊。反正外面很多人要请我，那你就待在家。然后不要这样，好说，想去哪一间？
我觉得这倒是，就是算是竞争感吧。
对呀，
我觉得是这个竞争力倒是有差蛮多。其实无论丑女美女啦，我也有遇到过那种明明就是长相还好，可是不是算非常优的那种，但是呢也是周遭非常多人追求啊，因为她其实就很会利用撒娇的力量啊，或者她就个性非常温柔婉约啊之类的，也是有那种很厉害的女孩子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制造竞争感才是关键点吗？
我觉得对男生而言，这个应该还蛮重要的吧。可是我觉
因为
得那
我
个
有一
竞
个，
争，竞争感又不能变成是，来者不拒那种，因为男生也不喜欢就是招蜂引蝶的那种竞争感，所以这还真的还蛮难拿捏的呢。
那如果有一个丑女，她虽然很。可是他塑造出很多竞争追求的用的吗？
我觉得会有哦，假如是他的竞争者，应该就会有吧。
这样我了解了，难怪为什么我都是吃亏，因为我不会制造竞争感，我要来制造一下。
这个很难的，因为假如就像刚刚讲的，假如是那种太过于花枝招展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切断烂桃花的那种也不行哟。
当然不行啊，所以你一定要塑造出我是好女孩，都是外面一些狂风浪蝶来缠着我的那种 feel 啊。
这个我觉得，反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啦。
不会啦，下次你跟男生要约会，你就告诉我， 然后我就打电话或 LINE 给你说要不要吃什么啊，你吃饭了没啊，就是一些关怀简讯这样。那你要记得把我的名字改成男性化的名字，不能叫小，可能就找一个男生的名字，然后就不小心就在那边回说啊，不用了，谢谢，我已经比如说跟我男朋友，或是说我已经在跟朋友吃饭，然后我就问你说是男生吗，什么什么的，那为什么我约你你都不去之类，反正我就传一些这种我在追求你的感觉，然后就说那你之后有空你还是可不可以跟我吃饭之类的，然后旁边那个在追你的男生他就行情这么好，他就说没有啦，只是朋友啦，他蛮关心我之类的你知道。
哇塞，小倩真的太厉害了，
好朋友套招我一定可以做到，就是说不露痕迹啊，
太厉害了。
然后你生日什么我就送一个比如说什么东西给你，然后会署名一张小卡片，我当然是请男生朋友帮我写，所以字迹就是男生的字迹，你就不小心把那张卡片拿到那个追你的男人会看得到的地方，比如说你拿包包掏零钱不小心掏出来之类的，然后怎么放在这里啊，我忘记收回家了，哈哈哈哈，这样是不是好有竞争感？
哦，不知道欸，没试过，下次问问看男性朋友好了。
你问男性朋友，不就穿帮了吗？
没有啊，就是要这个要先问男生的，就是我们女生自以为的这种招数，不知道在男生身上怎样。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可能要问问看男生的朋友吧，大概。
嗯，好，下次我也来问问看我的朋友，男生朋友说这一招有没有用这样。
对啊，那个我们的小小小嫩咖幼稚园的那个初心手这样，对对对对对对。
哎，不过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富商的不管好像就是不管他真的有在影射这些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男性或者说任何人呐、啊，都想要讨好貌美人，然后貌美的人的确是可以有这种优势去为所欲为，然后因为普罗大众也想要像那些天生丽质的人一样拥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大家不行，然后以获得伤害自己身体的危险然后去整容，那这整个架构又牵涉到整个社会的一种审美观、因为我们的社会说穿了还是有蛮大的一部分是过度的宣扬一些外貌或者是一些比较肤浅的美这样子。也会对别人
有啊，像最近美国那边已经开始有了棉花糖女孩了嘛，就是开始有在宣传说诶，其实肉肉的也不错哦，要对自己有自信啊，这种感觉的。
就是我还蛮希望说我们真的有一天可以，虽然一直在宣导啦，虽然是宣导，但是宣导终究是宣导，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比较去在乎跟尊重每个人的特色吧，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沉溺在一些以貌取人的观念当中。其实我觉得棉花糖女孩我看到也觉得她蛮可爱的啊。
对啊，就很可爱啊，而且像最近好莱坞也开始雇佣了一些比较胖的女星了，像歌喉战里面就有了。
我觉得其实很多国外真正的一流模特就是所谓的超模超级模特他们其实有很多根本就不是美女，而是长相很有特色这样子。
对、
就是真的他们到最后因为像模特那种产业他们美女看的难道不多吗？
对啊，
所以他们要的反而不是说你的五官多标准多精致，要的就是求自己的个人特色能出来。
真的
我觉得是这样。对啊，
这倒是真的。
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外在看起来舒服内在感觉给人感觉丰富的女性吧。
没错，让我们做到自己把自己的优点展示出来，然后缺点只要想办法隐藏起来，因为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嘛， 就是，
缺点就算了吧，缺点也不用隐藏啊，缺点就自然而然就好了啦，不要伤害到别人，或者是让自己太讨人厌的缺点，我觉得小缺点应该 OK 吧。
是啊，其实
嗯，
我
那我
觉得，假
先。
如有一个人愿意把缺点在你面前展示出来，他才是真正把你当朋友的人。
哎，没错，这个我觉得蛮认同的，因为人只有在自己信任的人面前，才会展露出自己的不完美嘛。
真的。
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今天也是聊得
太
蛮愉
挤，
快的，不过终究还是要把节目给结束的。那就请大家继续收听《走读光影》以及1766其他节目。那也包含好友 Aris 在礼拜五晚上8点的宅宅初音档。
Hello，礼拜五晚上8点，仔仔初音，欢迎你来哦。
今天走读光影到这里，晚安。
晚安。